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我是心雨。誓，按照现代人的理解，就是誓言、起誓的意思，那意是用庄重的言辞来约束自己的行为。追溯起来，誓文化在中华历史上有很深的积淀，也留下了很多典故。起誓起源于祭祀，和天地神灵的信仰有关。在遥远的古代，只有在非常庄重的场合才能借誓，如祭祀、出征等。起誓的目的就是向神灵表述遵守戒训的决心，如汤氏、太氏、秦氏等流传下来的告文，都是在极庄严的情景下的誓词，并且这些誓词有一个共同的背景，就是讨伐无道，教人向善。如汤氏是商汤讨伐夏桀暴君的背景下产生的，太氏是周武王与各路诸侯孟津之会诛灭商纣暴君的天象下出现的，秦氏则是秦穆公训诫臣子要律己怀民的前提下而成文的。由此可见，中华誓文化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场合庄重，目标正义，绝不食言。所以古人对待立下的誓约是极慎重，相当敬畏与谦卑的。左传记载，郑武公夫人姜氏生庄公时难产，所以一直不喜欢这个大儿子，而偏爱小儿子共叔段。姜氏想立小儿子为君主，可是她的丈夫武公不同意。及至庄公继位，姜氏就一意帮着小儿子讨封地，最后发展成和共叔段一起阴谋造反，想要推翻庄公。庄公在打败共叔段后，就把其母安置到了城郢，并且当面发下重誓，不及皇权不相见也。古人都很重视，一国之君怎能出尔反尔？庄公既思念母亲，又不愿违背誓言，就叫人修筑了一座高大的土台，思念母亲时就登台向城郢方向眺望，后来人们把这夯土台叫望母台。当时在营谷管理边境事务的营考书看出了庄公的心思，就趁给庄公献礼的机会给他出了个主意，说绝地即权，遂而相见，其谁曰不然。庄公听了很高兴，就让尹考叔办理这事。隧道挖好后，庄公在地下见到了母亲，十分感慨地唱道：大隧之中，其乐也融融，母子情谊恢复如初。人无信不立，重信义才能立国安邦。作为万民之表率的君王，对社会风尚有着莫大的引导作用，若稍有不慎，上行下效，所造成的恶果更是不可估量。所以即使一国之君也不敢违背誓言，唯恐影响了自身的威望，民众的教化，被后人耻笑，以及遭神灵的惩罚。可见中国古人对起誓的极端重视，正因为如此，民间就有讲究，不能随便发誓，因为誓词一出，天地鬼神共鉴，如态度言行不端，定会招来无妄之灾，如自食誓言，灾报恐怕会更加严重。在《隋唐演义·新唐传》中，秦琼在罗邑处发配充军之时，曾和表弟罗成互学对方家传绝学罗家枪和秦家锏，并发誓都不隐瞒。秦琼起誓言说，如有半点隐瞒，必吐血而亡。秦琼交到秦家绝技撒手锏时，因心生一念， 害怕表弟今后会盖过自己，一晃而过没有交权。罗成立誓，如有半点隐瞒，必死于乱箭穿身。但教到家传绝技时，也是心生一念，害怕表兄日后会胜过自己。结果罗成在使到罗家绝招回马枪时，轻轻一带而过，势如收招，瞒掉了绝招回马枪。结果是双方誓言均应验，后来秦琼吐血而亡，罗成也被敌军乱箭穿身，悲惨而亡。在西方，宣誓也都是非常庄严神圣的。从政治上来说，各国从宪法或者其他重要的法案都明文确定，重大事件必须宣誓。如美国总统在就职时要宣誓，且誓词要载入宪法。外国移民要规划入籍，同样也要面对国旗宣誓。法庭传召证人出证言证词时，也是要在神的面前发誓的。当然，西方也有圣人教导让人不要随便起誓的文化，如在马太福音中，耶稣有这样的话教导门徒：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什么事都不可起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因为天是神的座位；不可指着地起誓，因为地是他的脚凳；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；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，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，就是出于那恶者。从这段话可见，耶稣并非否定启示，而是因为天地神君的尊贵，教导人们不能随便发誓，以防被恶人利用去做坏事。东西方的圣哲们对誓的庄重态度竟然如此的吻合。神圣庄严的誓约誓言已经被现代人搞得如儿戏一般，沦为了口是心非的闹剧，作秀的表演，山盟海誓挂在嘴上，却不准备付诸行动。尽管如此，宣誓的性质并不因为人们在认识上的变异而随之改变。誓言那是不能拿来当儿戏的，因为人心发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更何况对神明起的誓，那是要兑现的，欺骗神明也是需要自己去承担后果的。朋友，如果您曾经被中共邪党欺骗，加入过他的什么组织，发过毒誓要为其奋斗终身，那也是要兑现的。既然你发誓把自己献给邪党，那份誓约就是一份卖身契，他就有了控制您生命的权利，把您牢牢地与他的邪恶组织捆绑在一起，同生共死。今天的人，谁愿意将自己高贵的灵魂交由邪恶的中共控制？赶快从身心灵上摆脱中共的魔影，解除魔咒吧，那样才能拥有一个真正自由的灵魂和美好的未来。好了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心语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们下次时间再会。